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7月19日，公元2001年9月6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宣誓就职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召开首次记者会。联合国反种族歧视大会上，中国代表掩盖本国严重种族歧视现象，强烈谴责西方国家。百名藏人正式获得台湾侨民的身份。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宣誓就职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召开首次记者会，下面请听达尊的详细报道。
首届由民众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多仁波切于昨天上午宣誓就职后，下午3点钟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会议厅里召开了首次新闻记者会。新当选的首席噶伦在记者会上向来自各界的媒体用藏、印语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
三个传统听党国的力啊，这样子，上芒果片下都才能学音。”
尊敬的全体西藏人民，依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年3月份召开的第12届西藏人民议会上的指示，为了使西藏流亡社会成为一个完整的、符合现代社会民主体系，从而进一步做了更好、更全面的改革，为了使藏人充分享受民主权利，而特别新制定了选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制度。遵照西藏流亡政府宪法草案之规定，我桑多罗桑丹增被民众选举为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于藏历2128年铁蛇年7月18日，公元2001年9月5日，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前宣誓就职的同时，向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表示由衷的问候。为了西藏的政教事业，我将肩负起应尽的责任，履行民主体制，发展和促进民主体系，以和平非暴力共同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对于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及其立场，本人目前还没有任何更改的计划，完全依照政府内部所制定的政策执行。新产生的噶夏政府将秉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提倡的正确路线和基本制度，以非暴力、符合现代标准的民主制度三方面进入初步的计划来建立新的政府，以和平、容忍的态度坚持继续敦促中国政府使用和谈的原则来解决藏中问题，提高流亡藏人的教育事业，及时解决经济困难户将列入新政府的重点项目中。目前这个地球上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障碍就是使用暴力，而达赖喇嘛始终以非暴力的途径等待着中国方面的回应。他曾经在和平五项计划中也提到过，未来将西藏改变成为一个没有暴力战争的和平区，因此我们更加应该加强努力促进流亡社区的和平稳定。本人为西藏的政治事业所积累的精力和力量来自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确的领导和三区西藏人民共同团结努力是分不开的。新当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就职后发表的致辞中还表示，国际上以真理为共同点的各界人士无偿地重视声援西藏问题，对于西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给予同情，并且付出了无可估量的代价，对此我们表示高度的赞赏。流亡政府将进一步促进同国际各界继续建立和发展关系。在昨天的新闻记者会议上， 就助理甘伦还没有揭晓前，新任首席甘伦对于处理政府内部的一些重要问题有何打算一事，新任首席甘伦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各部门的甘伦评选出之前还没有计划处理政府内部问题，但是在与前任甘伦、政府各部门、达赖喇嘛办公室、自由界各部门一起共同探讨工作经验，争取进一步了解各部门的政治秩序和管理方法，吸收教训，以便在工作实践中积累更多的经验。当记者就有关在解决西藏问题方面采访首席甘伦持何态度时，他表示，西藏问题被中国政府视为忽略性的问题，但是同样西藏问题也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从而迫使中方不得不关注西藏问题，进行全面性的掩盖，大力制造歪曲的、不符合事实的宣传。而西藏问题出现在国际上，就说明它有足够的影响力，这就给解决西藏问题带来了生机和希望。昨天，新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就职后召开的首次新闻记者会议上，有来自印度和西藏流亡政府官方与非官方性各新闻媒体记者参加。
参加正在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世界反种族歧视大会的西藏流亡政府驻南非代表产白屈桑和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组织驻欧洲办事处负责人次任强白的名义下，前天在南非德班公开发表的新闻声明中强烈表示，中国政府代表在联合国世界反种族歧视大会中反复谴责西方部分国家通过殖民主义和奴役制度在整个世界实施种族歧视等，就中国严重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却一字不提。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大会的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表示，中国政府自始至终一向以容忍、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努力实现现代文明的新中国，可是外国侵略者却在以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地区留下了罪孽深重的惨痛历史。在发表的新闻声明中还表示，与会的中国代表在会中表现得并不突出，中方特别派遣的代表也不是高水准的，因为只要有机会发表讲话就一直掩盖自己的弱点，反而强烈指责其他国家存在的问题。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是出了名的践踏人权最恶劣的国家之一，他们越掩盖事实就越往脸上抹黑，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国家是绝对不会相信他们的谎言。与会的西藏流亡政府驻南非代表强白屈桑表示，为了联合国世界反种族歧视大会圆满完成，各国代表和非官方性协会代表应该尊重各国成交会中所制定的决议案，并公开敦促中国代表将国内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在会中阐明，而不要一再容忍中共只谴责西方部分国家的不足却掩盖自己的行为。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组织驻欧洲办事处负责人次任强白表示，中国政府极力干涉国际电脑网络宣传的西藏问题，这不足为奇，因为中国政府在这一方面有十足的经验。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多伟社消息，百余位滞留台湾西藏流亡藏人五日在立法院接下象征性居留证银本，欢庆获准发给居留证，正式获得台湾海外侨民的身份。藏人耿秋感叹，以前觉得自己像个鬼魂，现在终于觉得自己是个人了。据中国时报六日消息，为藏人奔走争取居留证的国民党立委陈雪胜表示，在台湾的流亡藏人和他们的下一代拿到台湾的居留证，只要合法居留三年，应该能拿到台湾的身份证。昨天可以说是这群藏人新生活的开始， 值得在人权史上记上一笔。陈学圣表示，这100多位持印度、尼泊尔等地短期签证来台的藏人，因为越期居留又无法取得合法身份，一直躲在社会低层逃避拘捕，随时可能被遣返。今年8月28日，台湾政府终于将核准发给他们居留证，未来他们将以台湾海外侨民身份在台湾合法居留。报道说，在这场如同欢庆会的记者会上，这台藏人手捧一朵象征喜悦与幸福的太阳花。从印度持伪造签证来台湾6年的藏人耿秋和弟弟耿嘎，弟媳妇你们永错带着一个新生的宝宝一起欢庆他们获得新身份。耿秋说，6年来他们以零工为生，常常为了躲避警察而拿不到薪水，以前觉得自己不是个人，像个鬼魂，现在终于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就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尊向你们播送的小个宝汪柱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但是他的统治也有几点可取之处。从宗教观点来说，他对蒙古和中国的佛教寺院都是关怀的，可以推想他对西藏的寺院和僧人一定也不坏。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认识到两位安邦和驻防军的在障，对国家的独立是个障碍。他是勇于反对外来压力和坚决地做秘密军事准备的。假如朱尔莫特不是那么烦躁，他可能活得长一些。看到他的政策的实现，应当说他是为西藏的独立丢掉自己生命的。朱尔莫特死后不久，达赖喇嘛就任命朵日班智达管理政府。他是一位有学问的人，因为他得到班智达这一称号。他是康熙乃的侄子。1751年1月，满洲官员班第到达拉萨，立刻对罗桑扎西和其他人进行了审讯。在审讯还在进行中，罗桑扎西和其他6个人就被执行了过刑，其他6人则被砍头或绞死，其余则处以监禁。2月里，远征军从中国到达了，指挥官是姚慧和纳布扎勒。在铁阳年1751年2月初一，达赖喇嘛又全部负起了西藏的政教事务之责，他开始直接管理西藏的行政。在达赖喇嘛以下是大臣会议，包括朵仁班智达、车度王家朵格尔、西居次登琼巴和一位僧人叫做尼玛简森。这个会议被称为嘎夏，大臣称为嘎伦或夏贝。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印，使他们负责处理国家的行政。达赖喇嘛要求他们团结一致，不要重复早期会议大臣的错误。那次事件导致了1727年至28之间的内战，会议的成员都宣誓忠于达赖喇嘛并执行他的命令。嘎夏的大臣是由达赖喇嘛提名的，很少代表同一利益集团，他们不给予个人责任或分部门的权利。所有的4名大臣在处理大小事务时都必须完全一致，包括地方官员的挑选和其他职位的人士。各不同的政府部门有秘书负责，他们决定事务时对嘎夏负责。各个部门的最后决定都得通过嘎夏，因此办事很慢和不很负责。这一制度存在了200年，阻碍了国家的进步。
以上听到的是小个宝汪柱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一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